保罗呢，他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今天我们讲到那个教导的里头，我们是带着信、带着望，也带着爱的。在那个教导这个事业的当中教导跟学习，如果把那个他应该有的那个效用，淋漓尽致的都发挥出来的时候啊，应该就不单是有知识，就是那个传递一些的知识，也应该让学生们那个的情绪感受也有改变。不单如此，也应该可以叫那些的学生落实。实践他们学到的，完全把那个教导的跟学习的那个的互动发挥出来的新的效果，就是一种生命影响生命的事情了。我们做心理教师的，我们首先明白一些的事情，有两个的明白。第一呢，就是明白这个社会的里头啊。对，老师寄予厚望这是因为在世界的历史当中，大大影响这个世界的历史的有许多都是老师譬如在我们东方，既然我们想到孔子，看到他是怎么样的，大大的影响了东方的文化在西方，我们想到呢，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他也是对西方的文明起了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力的。比较近代的，当然我们又想到呢，有 Frederick Froebel 这个的老师，大概200年前，他是怎么样呢？影响了欧洲当地的那个的教育，把那些的小孩子认为他们不应该到工厂里头那么快就工作，他们应该怎么样的好好的在那个学校的里头学习。他就是我们今天认为是那个幼稚园之父Frederick Froebel 老师大概100年前也有那个意大利的一个儿科的医生Maria Montessori。今天我们在世界不同的地方里头都看到 Montessori schools，把他的那个理念，就是认为人的那个的学习应该跟他的那个生理的发展是那个。那个挂钩的我们应该要看着孩子的自然的生理的那个的成长都跟他的学习是有个配合我们明白了，社会对老师是寄予厚望在新的中国，当然也有一个的对老师的一种的轻誉嘛，就叫他们是那个灵魂的。那个工程师我自己家里头，我自己爷爷他一生他就是一个工程师但是他晚年的时候有机会在一个理工的那个的一个学院的里头来教导。后来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在各行各业的里头，他认为个人认为一个最一个高尚的一种的职业他说了。就是做一个老师，爷爷的一句话，大大的影响了我们家族的他的后代，他的子孙对那个教育的看法郑老师今天把就是一生把我的那个青春全是投资在教育的里头，也受了爷爷的影响。我们特别想到我们的学生们，当我们。把那个门关上，课堂的门关上的时候，其实对每一个的学生来说呢，都是重要的人，对吧？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To the world, you may be just a teacher, but to your students, you are a star。”是不是？我们只不过是这个世界里头千千万万有老师其中的一个，但是在课堂的里头，对我们的学生来说，我们的学生对我们是有期望的。 所以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那个的岗位是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个的岗位，而且我们明白另外的一样的事情，就是我们属于一个很光荣的一个的团队。大家都记得2000年前，当耶稣基督在那个地上的时候跟随主的那些的门徒，接受他教导的人教导的人都知道都认为耶稣就是他们的蜡烛。在那个初期的教会里头，教会的领袖许多也是老师来的。以弗所书里头讲到的，他所赐的有那个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信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12章，保罗也把这些的领袖不同的他们有的拥有的一些的恩赐神在教会里头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然后是先知，是教师，其实在接下来的就是哪些行异能的，哪些恩赐，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是方言的。很明显的，教导的事工在初期的教会很重要的一个的职分啊。使徒行传也记载了，在各个安提厄的那个教会的里头，有几位的先知和教士啊，提出来的一些的人的名字，我们都是熟悉的：巴拿巴、示念、路求、马念、素罗。我们作为圣经老师，我们是属于一个光荣的团队。团队这里头还有这个的一个的老师，大家知道这个的老师是谁吗？你认真的看看这个刚进这个课堂的这个的老师年纪大的一个的老人家，他进来了。你看到就有同学又站起来又跟他握手的哪一位，你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美国的前总统 Jimmy Carter 当他退下第39届的那个总统那个聚会的时候，他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乡 Plains, Georgia 的 Maranatha Baptist Church, 在当地的那个的浸信会的里头，就参加了他们的主日学的那个老师的团队。今天他就是卡德老师。人要介绍他的时候，他说前面的什么总统啊，不要提了，你就是介绍我就是一个主日学老师就可以了。大家看到这个很谦卑的老师，看他怎么样把花都把那个腰都弯下来跟学生们是好像是在一个平台的上面辅救学生他的那种和蔼的一种的可亲的一种的态度真的叫我们非常的感动人，对吧？看到这个老师教导的时候，这是他93岁生日的时候，竟然还在他自己的教会教导主日学。这张的照片是我自己的大儿子子阳在2017年当卡特总统是93岁的时候，到他的教会来采访他的时候拍下的照片。真的和蔼的一个的老师那么我们当然就知道，既然我们是参加一个那个那么光荣的一个团队而且呢，社会呢也是对那个做老师的寄予厚望，我们当然就想到呢，世道的箴言，我们就想到呢，我们做老师的，我们需要书生。至重至重至重我就是我们对自己是有一些特别的，也对自己有要求的有三方面的提醒。我认为第一个提醒呢，就是我们需要 至重人重啊。当我们想到做老师的时候啊，我们就想到，我们真的是有可能塑造别人的生命的啊。我们看到这个职分的那个的重要，所以首先我们不诋毁那个教师的职分，我们绝对不聚焦啊，是凑凑热闹。人家问你，你在教会里头做什么事情啊？我们不是单单是凑凑热闹。我们更不是误人子弟的啊，那些的人啊，我们注意自己的形象啊，我们穿的衣服要整洁端庄啊，我们的说话啊，我们的言谈，我们的出手，我们都是特别的谨慎啊。当人家都是掺入一个的讲笑话，有时候讲的过了头的时候。我们就停在哪里，我们就不加入了，因为我们不能让别人怀疑我对我们的教导，不能叫人怀疑我们的诚信，因为我们是老师啊。当我们自己不再教导的时候，我们愿意做学生啊，我们有那个学习的那个机会的时候，我们就带头啊，我们是积极的。学习的一个人啊，因为只有敬重人才敬重我们的，对吗？老师呢学到这个功课，大概就是那个40多年前，当我开始在教育局工作的时候啊，有一次呢，我又到一个学校的里头啊，跟另外的一个童工啊，一个很资深的一个的童工，两个人代表教育局呢。跟那个校长、跟老师，也跟一个的家庭一个孩子的父母一同开会，讲到那个小孩的那个的学业的一些面对的一些的困难的时候，在一个小学的里头，房间的都是小人坐的这些的椅子每一个房间只有一张的椅子，就是老师的椅子呢，是给那个成年人坐的，因为。在学校的那个地方不是很多没有适合的一个的我们开会的一个的地方，我们就在一个空的一个班房的里头，课堂的里头我们开会，但是只有一张的椅子在那里。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没所谓啊，我们就把一些小人的椅子围一个圈，我们坐在哪里开会就可以。但是我的同工。这个叫 Dr. Alison 的这个的童工，他在那个时候，他就用眼神对我有一些的表示，他就说不好，也不好，所以我就没有坚持什么，反而 Dr. Alison 就请那个校长呢，能不能请一些的学生帮忙，把从别的房间拉进来的另外的一些成年人坐的一些的椅子。那一天，老师跟老师学到一个功课。我们既然是一个老师的身份，那么我们的一行一动全是跟我们的身份呢，也是要相符的，对吗？人重志重之外，我们也要明白道理有道，道理有道。这个教导，这个道的志，本来是左边那个蓝色的这个志但是当那个文字被简化的时候这个道就被赶走了，就变成右边的那个黄色的一个道。我们就圣经教学的，我们传递的是神的道我们的圣旨是从神领受的，我们的那个教导的内容是圣经的内容。如果我们没有按着正义的来分解神的话，我们曲解了真理，那么对这些学生就是带来不好的影响的。特别当我们不小心的时候圣经教师也容易了借题发挥，对吗？就叫落进了一个的不全神的话，只讲人的话的一种的光景的里头，所以我们要当心。道理有道。第三，我们明白一样，就是那个圣经对教师是有特别高的一个的要求的， 雅各书的第三章第一节说，我们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一个的判断。这个判断呢，也可以翻译成为审判啊，所以呢是非常严厉的啊。耶稣也说了，多给谁就向谁多取。于是就是说，对哪些有教导恩赐的人啊，神给了你一个特别的一个的恩赐的话，如果你教导的你使用这个恩赐的时候没有好好的来发挥，没有好好的用这个恩赐，反而在你的教导上面，有时候虽然我们教导的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就是我们偏颇了，就是我们太看重了某一样的事情，没有达成一个平衡的一个效果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向神来叫这样的啊。有一些的老师，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是讲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的流弊，讲到这个世界的一些的不好的事情，讲到现在的一个世界是一塌糊涂，这是真的。但是讲那个公，讲到批评这个世界的不好的时候，我们一定也要把我们的神，我们的耶稣基督，他是胜利的基督啊，他是胜利的基督。有一天他又再来，他是审判整个世界的啊。所以也讲到我们的神，他掌权啊，掌权之后，而且呢，他也是个得胜的主啊。也有老师，而且呢是太多的高举了神的慈爱啊，忘记了神也有他的公义的一面的啊。比如这些的平衡也是在我们的教导的里头需要表达出来的，不要让我们的学生只拿到一面的一个的信息，没有看到一个整个的图画，叫他们忘记了那个信心，反而失去了，那就不好了，对吗？所以不要多人做师父，是个很好的一个的提醒啊。当然在新约的多处的记载要我们提那个防备那个假的师父的，这原因的啊。就譬如在使徒行传里头讲到呢有一些加拉太书也有啊，就讲到呢一些的犹太教的一些的老师啊，他们呢就是那个把高举了那个的犹太教的那个的传统啊。譬如在割礼方面的，要用人的努力来守律法啊，这些当然就是那个的不没有按着正义的来教圣经了啊。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也说了，有一些的假师父呢，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不学无术了啊，就误导了哪些错信的人啊。在那个提摩太后书呢，也讲了有一些的老师呢，他们是凭自己的那个的情欲来讲一些惊人之语啊，哗众取宠的一些语啊。但是我们就问，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好为人师呢？虽然那么严重的一个的警告，有一些的人或许是出于一片的善心让旁人那个看到人家犯错了就不愿意袖手旁观嘛，所以呢袖手旁观就热心的来帮忙啊，这些或许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呢，如果是因为我们享受教训人的哪一种的满足感啊，或许呢白老的资格质疑为是啊，认为别人的观念啊做法都有问题的，只有他的才对啊，在人的面前显出他的那个的学问是多么的渊博，多么的能干，这些就是不好的一些的动机，我们就特别的当心了。
这信带着望，带着爱的教导 ，teaching infused with faith, hope, and love。这个课题很重要，因为在我基督教、基督信仰的里头，信、望、爱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的我们高举的一些的受职，对吗？那么我们就先讲那个信啊，怎么为什么我们教导的时候也必须有信。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教导呢，经常都是在一个不理想的情况之下，在一个看不见果效的那个情况之下来进行的。过去，各位老师，你教导的时候，其实很少是全部都是一切的环境都是绝对的满意的情况之下你教导的，不是因为学生太少，或许呢，或许太多啊，椅子也不够，地方也不够大，或许呢，啊，学生的那个素质太差了，程度太低了啊，也可能是啊那个。啊，学生当中的那个他们的程度呢，太差异太大了啊！或许学生都没有一个日程要学习的，他们太调皮了。有些我们面对的困难不是学生的问题，是环境的一个的问题啊。房间刚才说了，房间太大、太小、太冷、太热、太潮、太光、太暗，这些都是造成了学习的不如理想的啊，有时候就是设备方面，设备我们都缺乏了，要或许呢音响又不太好啊，或许呢器材都没有啊，什么东西好像都没有啊，有时候在教导当中突然之间啊又停了这个，又停了电，又那个的啊，我们用的那个灯又烧了，哎呀，这很多这些发生的事情。有些时候当我们教导的时候，问题不在学生也不在环境，是在我们的问题啊。啊，或许呢我们很疲倦啊，昨天晚上睡得不好，但是也不能啊说啊今天呢老师睡得不好，所以就不教课了，也不能这样，对吧？啊，或许呢就是自己呢也啊或许很累，或许呢声音都已经没有了，你最近很多时候你教导你自己都没有气力了。但是我们还是继续的教导下去，为什么？因为我们带着信，我们带着信来进行啊！因为我们仍然相信，就是教导在一个不完全理想的一个的情况之下来进行，但是我们相信，只要神加上他的祝福，教导是可能的，教导是有果效的。带着信心就能帮助我们这点。啊，曾老师学到一个的功课。以前老师也很容易的被一些的外在的一些的环境所影响。现在呢这些的外在的客观的一些的因素呢影响我没有那么的厉害了。啊，你啊曾经啊老啊你曾经教课的时候，有没有你预算有一批的人，譬如有10个、20个、30个学生在你的班里头的，突然之间出现的只有一个两个，你试过这个事情没有啊？郑老师试过很多次啊，很多次的，就是以为很多人要来，但是突然出来的竟然只有两个。想不到在2年前，郑老师在一个的聚会安排好了。我到哪里的时候，你知道多少人出现吗？一个都没有。那么我们这些人有一点的失望，对吗？辛辛苦苦的预备好了，一个同学都没有来。但是只要有来啊，现在老师就有一种的想法，当然没有人来就不能有什么的兴奋。但是现在老师就明白，如果只有一个、两个、三个来的时候，老师的教导，我告诉自己不要受影响，你教养的好好的，你去教导，不要啊，因为有很多人坐在哪里，你就拼命的来教导。但是没有人的时候，好像很少人的时候，你就不要教导。我告诉你，分享一个故事。好几年前老师呢就在一个的大学城的里头，在一个大学城里头呢有一个3线的大学，老师呢就到哪里去讲课，就是因为当地的那个的大学里头有一个的基督徒老师，他就知道郑老师要到哪里去的时候，有知道郑老师有 愿意到学校这里头教课，所以呢，他就邀请了他们学校的那个大概300个学生要求他们在那个大的礼堂那个讲课厅请郑老师呢跟他们讲大学四年要做的25件事情。当我进去教导的时候，我都不认识这个老师的就是别人介绍的，我也从来没有到过这个学校就看到这些学生进来的时候，我就知道糟糕了，这一批的学生真的是不情不愿了，他们是不要到这个课堂来的，还要听一个什么的大学四年要做的25件事情，也不是他们的课程里头，他们的考试拿分数是需要来听的一堂课，而且已经是下午了，他们或许都想回家了来的人，他们进来的时候，你看他们的那个的身体的语言已经在很明确的告诉你，我不愿意来那么开始讲课的时候，这些的学生都是坐得远远的，离开讲台台越远的地方坐上来，然后怎么样？他们都是自己的谈话，自己的玩手机，自己的做自己的事情。真的不情不愿的一种学习的态度，难为的就是我们这个邀请这个在那个当地的那个的老师，这个老师呢就在这个课堂的里头了，就跑来跑去，一直的把哪些不用心、不留神的哪些的同学呢，吸引他们的注意不要这个，听听听，一直的就是这样的来做。因为我看到他的这个老师的日新，我就真的受鼓励，所以我就继续的讲下去，讲25件事情嘛，还没有讲到第十个，郑老师当时其实就有一种的想法，哎呀，不如就停在这里吧。我讲有什么的意思呢？我讲他们是不要听，大家都浪费时间，对吗？当时看到这个老师，他的那个的日程，我就一直的讲下去，之后25件事情都讲完了。本来接着来的是一个的 Q&A， 我真的没有信心这些的同学要问什么的问题来，所以郑老师就在那个时候说，我们如果同学有一些的问题，郑老师会在课堂的前面的旁边回答每一个的提问，然后我才离开的。所以你们有什么的问题，请到前面来。我讲这一句话，其实是一点的期望都没有，不认为他们会来到前面跟郑老师再有什么的交流。但是我没有想到的，就是有30位以上的青年，起码30位的学生来到前面来，就是坐在礼堂里头的大概10%左右，但是也30多位同学从他们提问的里头，老师就知道这些的同学用心的来听我讲的课，他们问的问题都是非常好的问题，都是经过思考的一些的问题，都是那个很积极的听课的一个的表现。我们都知道听课的时候，有一些学生听课或许你现在都是这样，是很被动的一种的听课，就是你是一个录音机而已，就是怎么样，老师讲的你就记下来记下来记下来记下来，其实你自己没有什么的过滤，因为你已经有很多的养成一样的习惯，就是老师说的东西你都可以把笔记把它记下来。但是更重要的，就是不单把老师讲的话记下来，就是有一种的很主动的，我们说 active listening， 很主动的一种的一种 engage， 就是一种呢，就是那个真的是联系起来的，老师讲的话直接的打到你的那个的脑袋的里头，而且在哪里有一个的化学的一个的作用，你是在哪里去整理去调整老师讲的话，跟 你过去你对这个话题的一些的理解，做一些的问和整合，对吗？所以那一次的教导，那一次的经验，长了我的见识，让我明白不能单用靠那个那个眼睛的判断要忠于我们做的事情。如果我真的在讲到一半就停止的话，我真的对不起当时的那个老师，我更对不起这三十多位很希望学习的学生，只不过他们是少数，他们是问在一般没有兴趣学习的人的当中。但是你想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你不是应该好好的做你应该做的事情吗？带着信，还有什么？带着望。我们投身那个教育，我们一定是认同了教育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的理念，就是教育呢是能改变人的，改变人的那个从一个愚昧到一个有知识，从那个愚笨到一个智慧，教育是可以的，是可以扭转一个人的一个的他的价值啊，他的看法。所以我们对学生一定要带着盼望。有一句话就是提醒我们说，永远我们做老师的必须永远的持一个乐观的态度来看学生。英文有一句话说， If you know me based on who I was a year ago, you don't know me at all. 这是学生的信心了。学生说，如果老师你看我，你现在看我的眼光是按着一年前或是过去的时候你对我的认识这样的一种的眼光的话，老师你真的不懂我啊，你不认识我了。因为我不是一年前的我了，我不是以前你认识我的时候的我了，我是有进步的，今天的我已经是改变过来了。邓老师在中学的时候啊，邓老师是一个很调皮的一个的学生啊。我还记得在那个初三的时候啊，我们班都有一个的老师啊，所以他是一个基督徒，是个基督徒，对学生呢也是非常的严格的啊。他呢在学校的里头是教历史课的。那么这个老师呢，他就在教课的时候，郑老师就在哪里了，就不听课啊，就在哪里了，就是做自己的事情啊，或是跟那个旁边的同学在谈话。那么他就不能接受了，他就停止那个教导，他就把我叫出来了。他说：“郑伟良，你有很多话说不？你有很多的意见不？不如这样吧，在班的里头，要就是我教导，不如就由你来教导吧。”哎呀，我就知道在那当时了，我就知道惨祸了。他就把我拉到前面来，然后啊，他就问我了。他说我们是读历史的啊，我们是叫只是历史课啊，那么你就把你的对历史的那个的认知认识多少你就讲吧啊，跟我们做一些的温习也好，你就讲你知道的中国的历史。那么我就不知道从何说起。他就问我，郑伟良，你说了中国历史有几年了，有多少年的历史了？哎呀，我想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真的就是所以就随便就拉一个的一个的答案回来了，是一个很糟糕的一个的答案。因为呢当时也受了很多的进化论的一些的一些的理论的影响嘛。当然就说了中国的历史几千百万年吧，讲一个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个的数字啊。当时廖老师就跟我说了，就跟全班的人也是更特别的跟我说，他说还哪有学生 学历史，我们从初一、初二讲了学了两年多的历史，照到中国的历史讲了两年多了。你给一个答案，如果是几万年的，我还可以接受。但是呢，你说是几千代万年，我就不能接受了。你怎么可以一个学生学历史，可以学到那么的离谱的？哎呀，廖老师，这样的来骂我，我觉得真的无地自容啊。其实曾老师就在这个时候被他骂醒了。我回去的时候，我就被他这句话真的自我的好好的检讨。我就说怎么可以那么的离谱。对呀、啊、我初一的时候从那个周桥开始从那个商桥商周这样的时过来，也不过是几千年啊，那么怎么可以说有几千百万年的历史呢？后来廖老师他就离开学校了，他就移民到了那个澳大利亚，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张老师在2012年的时候有机会去澳大利亚，在哪里的教会里头有分享有教导，那个海报都出来了，有一个叫曾伟良的什么什么在讲课。我在哪里讲课的时候，我就发现台下就有一个的老人家，他就一直的盯着我，他就记得曾伟良，他就不有一点的好奇，是不是他以前教导的那个曾伟良今天来到澳大利亚的他的教会的里头要讲课。后来廖老师到前面来，他就介绍自己，那个时候老师跟学生就在一起，这句话历史就出现了。If you know me based on who I was many years ago, you don't know me at all. 廖老师，如果你认得这个曾伟良，就是一个初三的时候的那个曾伟良，说中国的历史有好几千百万年的那个曾伟良的时候，你真的不认识曾伟良了。今天的曾伟良进步了一点，请你不要用初三的时候的眼光来看我好吗？当然廖老师是个非常爱主成熟的人，他都忘记了初三的时候的这个的故事，但是感谢神，神给我有这样好的一个老师，把我骂醒了啊！其实我们做老师的，我们的生命也在成长的，我们也希望我们 的学生不要用以前我们做老师的时候，以前我们教导我们用的方法古旧，或许我们以前用教导的时候我们都没有那个的见识，我们都希望学生不用以前的眼光来看我们。曾老师做了主日学老师40多年，很多初期的一些教导的一些的教案老师还有，有时候我看以前我教过的，有时候我自己也拧拧头，我说哎呀，应该在这里教到这个时候应该引进这样的例子，应该用这些的经文不是更好吗？带着信带着望，当然也必须带着爱。带着爱就是我们带对学生的那个关怀，学生是会感受到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的教导不是出于爱，那么那是为了什么？那我们的那个教导是为了什么？我们动机可能就是有问题了。我们教导如果不是爱，我们或许就是炫耀自己，或许就是一些带着私心的一些的利用人的一些的不良的一些的存心，对吗？没有爱，我们的教导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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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明的锣，响的鼓一样。John Maxwell 老师他说了，其实我们的学生最关心的，当他进入课堂最关心的事情，不是他们的老师 懂多少知识，有多少的料。他们学生最关心的就是老师在乎他们不在乎。所以我们的教导孩子学生他们是知道的。这里一句话， The best teachers teach from the heart, not from the book. 最好的老师的教导是从心里头的教导。人家是可以用他的心来听到，听得到你要跟他们讲的是什么。他要感受得到你的教导是不是真的带着你的人生的体验，还是只不过是一些的独立存在的一些的信息而已。而且我们给学生的不单是一种自然的爱，还要加上了那个救赎的爱。因为圣灵已经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头，所以我们不单要让学生感觉到老师对他们的关怀，更重要的就是我们作为圣经教师，我们是代表了神的爱啊。我们的学生感觉到神的爱没有？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这样的话，我写这个信好像我所亲爱的儿女的一样，你们就好像是我亲爱的儿女一样。你们学基督的师父老师虽然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他是用一个父亲的一种的心肠写这个信给他们的。因为我在基督耶稣里头用福音上了你们，让我们都知道即使是中性的，即使对是独立存在的，但是是很冰冷的。在数码的年代，这些即使只要我们在 Google 里头，我们是百度 一下，这许多许多的资料都迎面而来。但是如果加上全地解的一份的情，那个即使就不再一样了。提摩太后书保罗说，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你心里头，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提摩太，你学到的这些的东西当然是很宝贵的，但是你更要记得的是你跟谁学的，是跟你的外婆，是跟你的妈妈，是跟的关心你的那个的老师。我保罗叫你的，你记得吗？你在以弗所的时候，你是少年人的时候，你看到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我刚从一个宣教旅程的当中，我是身体很软弱的时候，我需要在你的在以弗所的那地方慢慢的恢复，就是在这个时候我认识你了。但是你能看到，虽然我的身体是软弱的，但是我心里头内在是刚强的。所以你知道你从我身上是学到的这些的功课是经过很多的人生的一些的宝贵的经历的。你要记得在课堂里头我们怎么样落实这个爱呢？爱学生就是尝试了解他们的难处，不是单单从我们老师的我们今天那么辛苦预备好的这些的内容，你不要打断我的，我一定你不能提问，因为呢，我要把我预备好的东西就在这个小时里头全讲完。单单想到自己的需要，不是的。一个带着爱的教导的老师，就是一个了解他的学生的难处，学成长的时候的挑战，他们家庭来的压力，他们能力的限制。哪有学生不希望老师你讲什么他的历史可以记得就能明白呢？但是限于他们的能力，有时候他们就不明白。所以你要记得他们的需要，你也需要公平公正。因为做老师的最容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偏爱一些呢，或许他们是我们认为是品格好一点的，他们啊是比较可爱的，他们呢可能呢就是那个嘴很甜的，那些的学生 但是我们做老师的，我们也还有学到一样的事情，就是许多的学生啊，是很懂得是大的骗子来的，你知道吗？有一些的学生啊，你看他真的坐在那里，很用心的来听课，他只是给你看看是这个样子而已啊。他的背后，他还在 replay，还是重复昨天晚上他在电视剧里头看到的这些的故事。相反的，有一些的学生啊，你看他好像是不集中的，但是你讲的每一句话他都能听见。我就有一个这样的弟兄，一个朋友，他就是身体有一些的问题啊。因为他身体的那个状况呢，让他坐下来不久的时候，他就很容易的就睡觉了。但是他的睡觉是一个很轻度的一种的睡眠，你可以看到他好像啊，那个蜡壁蜡就是那个啊打壁寒呢，那我们怎么样说呢？就是都已经是打呼噜了啊，已经在打呼噜了，但是。他醒过来是很快的一件事情，而且他醒过来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讲的，刚才老师讲的话，他全都听到的。不能单用眼睛来看啊，学生啊，而且要公平公正啊，也不以貌取人，明白愚钝的学生更需要鼓励。在教育的里头，我们一般我们都很重视要公平，equal。Education equal opportunity，对吗？我们就看到这里有一张图，有三个孩子在看一个球赛，三个孩子呢，都站在一个相同的一个平台的上面，但是三个孩子的高度不一样。左边的一个，就是你没有给一个台阶给他，他都能看到；中间的一个，就是因为你给他一个台阶，他就能看到；右边的一个。就是你给他台阶，他哪还是看不到。所以，有时候在教育的时候，我们也想到那些能力比较低一点的学生。有时候我们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那个资源的分配。如果是这样的分配的话，三个孩子都掌握了，都能看到了，对吗？最后，第四的。爱当然，我们做老师的也要铭记，以前我们都当过学生啊，我们都记得以前我们也有迷茫，雾里看花的时候啊，就是我们很聪明，但是我们做学生总有雾里看花的一些的时候啊。老外呢有一句这样的说话啊，就是那个 "The brightest often don't make the best coaches"。最好的运动的教练，以前很可能都不是那些球星来的，都不是那些运动啊，这是最厉害的那些啊，因为最厉害的，他生下来已经有很多的那个的啊，已经，对他来说是很容易的一些的动作，他就从来不明白为什么有一些的。球队的队员就是不能像他的一样，就是没有看到一个整个的战况是怎么样只有那些需要克服一些的在他的成长的过程需要克服问题的，才变成好的教练。我觉得在教育里头也是一样的。也是一样的，有一些的太聪明的人，或许呢不适合做老师，因为对他来说，什么都是那么的容易明白在这里，老师要介绍一个的画给大家看。这个画有一点奇怪，对吗？这个画呢叫《The General》庄金是一个庄君庄君呢的画。是一个叫 Octavio Ocampo 的一个的画家，墨西哥的画家。他的特征，他的画的特征都是呢画中有画。我问大家，在这个画的里头， 你能看到多少人的脸呢？你看看，有多少个人的脸？用心的来看，有多少？有没有看到三个脸？不止。有没有看到六个脸？六个，有那么多吗？也不止。你知道里头有多少吗？七个？八个？有九个脸啊。你看到了吗？在左上角，第一个就有两个脸了。一个是面向前面的，一个是看左边的，看他的左边的。旁边就是一个有两个脸在哪里了，都是一个高一个低，你知道吗？就是已经有四个脸了。右边的那个拱门的另外的一边又有一个了，对吗？然后呢，加上呢，这个耳朵哪里了？不是有一个妈妈吗？她抱着一个孩子吗？这里又有两个脸呢。在那个，你看那个老人家在哪里吗？这个老人家又有一个脸啊。对，这个将军的那个脸上又是一个脸，加上来，加起来就有九个脸啊。这老师为什么用这个图？就是刚才帮张老师说有没有六个、七个、八个的时候，你心里头就当然或许没有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或许没有人一看就可能看到有九个，对吗？现在你看到九个了，但是你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当别人都能看到给你多的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就是有一点，哎呀，是不是我雾里看花？为什么我看不到？为什么别人都能看到七个、八个、九个，我还是能看到四个、五个？带着爱来教导，明白有时候愚钝的学生需要我们更多的忍耐。教导是个满足的事业。我们是属于一个的团队，是个很光荣的一个的团队。我们不单在教会里头有其他的老师，我们都是同工，而且我们知道不单在自己的教会，在神的国度的里头也有许多许多的老师。不但如此，我们也知道历世历代都有许许多多的在教导上面都付出的一些的老师，我们都是属于一个这样的一个的团队啊，而且我们的事业非常的光荣，因为我们全的是福音，是神的福音，我们要播下的是福音的一些的种子。而且在我们教导的那个过程当中，不单我们的学生得益，我们自己也得益，在我们备课的过程当中我们得益，我们而且在前线的时候，我们往往都能看到一个生命的改变的带来的哪一种的喜悦。虽然有那么的多，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的回报也不一定是历史就拿到的，我们的那个赏赐也不一定在今生啊。我们知道就是一天啊，我们老的时候啊，好像那个廖老师，或许他从来没有想过几十年之后他曾经骂过的一个老师，一个的学生啊，能面对面的听到这个学生对他的那个的感谢啊。我相信我们在那个时候见面啊，他是多么的高兴啊，他请我到他的家里头啊，然后呢他又请我吃饭啊，他介绍他的家人我认识啊。那廖老师呢，前应该三年前啊，他就返天家了啊。嗯，带着信，带着望，带着爱的教导。Faith makes everything possible. Hope makes everything work. Love makes everything beautiful. 因为有信，我们的教导可以变成可能。 因为我们的教导有带着望，一切都可以变得顺利。因为我们教导带着爱，一切都可以变成美好。老师在一起教导的时候，有另外的一个的老师，把张老师的教导变成了一个的 checklist 啊，一个的清单啊。那么啊，这个张老师啊，他是那个萨劳越的教会的一个的老师，他就把带着信望爱的教导，把教老师的教导变成了一项一项的，我们自己可以去检讨一下。我要做一个有好榜样、有好的影响力的一个老师吗？我要求自己一年比一年教得更好吗？我不需要跟别人来比较，只跟自己来比较就可以了。我要继续的学习实行活到老学到老的这个原则吗？我愿意接受学生们的建议跟评估吗？我不被哪些不用心的学生来影响我的教导吗？当我感到沮丧、挫败感，有挫败感的时候，或是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我仍然相信教导不是徒然的吗？我相信人是会进步跟成长的吗？我要用心的来教导，用爱来传递这些课程的内容吗？我要关心每一个的学生，甚至知道他们的家庭的近况吗？我愿意提名为学生来祷告吗？除了课堂上面见，我们愿意有时候探访、打电话、关心、联系他们吗？老师要做一些结论了。教师是灵魂的工程师吗？谁是灵魂的工程师？其实圣灵才是，圣灵才是灵魂的工程师。但是我们基督徒的老师，我们圣经教师，我们可以成为灵魂的工程师的工具，带着信、带着望、带着爱的教导。我们珍惜每一个教导的机会，感谢神。